清晨，阳光照亮中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。这里是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，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故事的发生地。塔县县城向西100多公里外的马尔扬乡皮勒村，第一书记热和曼几乎一夜没睡，因为今天村里有件喜事。
哎，今天村里可热闹了，今天有一个村民要订婚。
订婚
啊，他这个民族呢，这个订婚热闹。
订婚的新娘是皮勒村人。热和曼不是皮勒村本地人，但却是村里人最信赖的第一书记。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是党和国家把党员干部派驻到脱贫攻坚最前线，加强基层工作力量的重要举措。热和曼曾在新疆博乐市挂职任科技副市长，2018年被自治区派驻到皮勒村担任第一书记，带领村民摆脱贫困。
当时我压力很大，是从电视里面看到这个村的，我觉得这个村还有这么难的事，所以我2018年来之前我说第一个先报名的。
11年前，皮勒村因为一个走基层节目被全国人民熟知。那一年电视台跟拍了村里80个孩子艰难的上学。他们翻山越岭，趟冰河，攀悬崖，走了4天3夜，到达110公里外的学校。
这么高的悬崖，那个水那么急的，我当时看着一边看着片子一边是流着泪的。我说我一定要去这个村儿，申请我怎么样想办法到这个村去。人生这一辈子能做一件完美的事情也是非常难的，但是把它做成了也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，我是带着这个信心来的。
像皮勒村这样条件艰苦的地区，是脱贫攻坚战中的难中之难。第一次进村时，这里的艰苦程度超出了热和曼的想象，
让我心凉了一截。为啥呢？第一个是没有水，第二个没有电，没有路，没有信号，老百姓手里没技能，什么都不会，在村里能找一个初中生都是非常难的，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，因为要改变呀，实在是太难了。
到皮勒村不到2个月，因为没有手机信号，热和曼甚至没跟母亲说上最后一句话。
是2018年的3月份，母亲去世了，3月1号去世了，信号都没有。3天了，都不知道。别人通过县上的公安派出所通知到这个村里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母亲已经安葬了，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。
村子里落后的基础设施，让热书记留下了人生的遗憾，也坚定了他带领村民摆脱贫困的决心。然而，这样一个条件艰难的村庄，究竟该怎么脱贫？
传统的老百姓养这个
畜牧业呢，就是以羊和牦牛为主。这个民族又是特别好客的一个民族，来个亲戚朋友啊，来个客人，宰一只羊2000多就没了。本来就是非常贫穷的，他也不考虑这个收入和支出的问题。老乡好客，但是我们得把这个钱省下来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养鸽子、养鸡、养鹅。
养鸡、种菜，这在乡村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在皮勒村却是开创之举。在没有通路的年代，这里的村民买根葱都要2天时间。2019年，热河曼想到让大伙发展养殖，搞庭院经济，但当时没有人愿意尝试。
这是我们的火鸡，这个鸡还有特色，这个我给你听它的叫声啊。这个鸡呢，重量可以达到8公斤。你想想，一只鸡要是达到8公斤的话，差不多一个小羊的那个重量。
嗯，
一只鸡400-500块钱。
嗯，
还有我们本地的土鸡。
嗯，
这种鸡应该在城市里呢非常少了。
哦，
现在一只土鸡可以卖到150和180。我们先试养，再鼓励老百姓去养。
热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带领村民养鸵鸟、养兔子、养鸡、养鹅，在种不出庄稼的地方，用养殖业支撑起村民的收入来源。村里发展庭院经济后，每户年均收入比原来多了500元以上。热河曼曾经担任过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，深知掌握技能的重要性。扶贫先扶志，扶贫必扶志。村民只要掌握了一门手艺，就不愁没有收入。他想用自己的一手好厨艺给村民搞技能培训。
啊，今天下午我们学的是新疆拉面，有两步。第一个是先把面下到锅里以后，等面熟了，我们再进行第二步炒菜。啊，大家认真的看着啊，都注意看我这样啊，手里看手。
可在当时，已经习惯了馕和奶茶的村民，并没有人愿意来参加。
我们再把它拉啊，再搅一下。
热书记又想出个办法。
在那练着，他在这
来参加培训的人都管饭。这才让村民有了兴趣，村民们学习的兴趣高了，每户都来一个人跟他学炒菜、拉面、做抓饭。
哈尼莫，西红柿酱给我。
厨艺培训不仅丰富了村民的餐桌，像汉尼木这样的优秀学员还在县城的餐厅找到了工作。今天的订婚礼，热书记带领已经出师的几位学员忙前忙后准备着宴席。今天的宾客中有一位从喀什远道而来。
我调到喀什10年没有回来了，刚好前两天接到巴哈沟里的电话，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。其实我也很想来看看村子的变化，看看当年的孩子们。
他就是当年视频中护送孩子要把孩子们全部接出来的郭玉坤书记。
这次主要任务是把我们批里的80多个中小学生全部接出来。
10多年前，正是郭书记和乡政府的同志们每年冬夏2次把孩子们辗转送到县城去上学。当年这个穿着粉色衣服紧紧跟着郭书记走在上学路上的小姑娘，就是今天喜事的女主角。
整整十年了，12年钓到喀什以后再没有来过。这条河当时还水挺大的，每年下雨以后，哎呀，不敢想象，真的变化太大了。哎呦，这是以前老大队部嘛。嗯。
辛苦啦，郭书记。
哎呦，热书记，哎呀，
怎么？
哎呀，八号。哎呦，
天气好。
好久不见，辛苦了。
兄弟们，不累，今天一点不累，我心情特别高兴。真的想象不到，变化这么大，每家每户都是水泥路，那个房子修得多漂亮，以前都是土房子。
对。
我就回去埋了，就像好像都在昨天一样。
对。穿上厨师服。热书记秒变热大厨，今天的订婚礼来了150位宾客，热河曼一刻也不得闲，他准备的主菜是大盘鸡，这在村里的宴席中是拿得出手的硬菜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
好好好好好，
来来来，郭书记，
热书记的手艺，热书记的手艺，我以前听说热书记手艺很不错。
结婚订婚，有些东西有些要做，这些事情是一个人做的。
那下夜当初我们就喝这种洪水，你还记得吗？
离开10年，郭书记依然记着当年送孩子们上学走的那条悬崖路。大家特地用无人机去看看这条路。
这个看到没？
这个
哦。
10年风雨侵蚀，路已被冲毁，在悬崖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记。10年前，孩子们的愿望朴素的令人心疼。
能实现你一个愿望，你最想要什么？
好的，走的路，
要一条好走的路，
就是这个路的，
这条路。
这条路在南吧。
10年间，孩子们的愿望实现了。2013年，国家修通了沙石路。2015年，在叶尔羌河上架起了皮勒村大桥。2019年，新的柏油路修通到村口。当年要走上4天3夜的上学路，如今开车4-5个小时就能到达。当年无法走出的大山，如今再不是屏障。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为什么这样红？
红的好像，红的好像燃烧的火，它像
他们走出大山，拥抱更广阔的人生。如今光伏发电机安装成功，村里有了电和水。2019年 网络也通了。到2021年，皮勒村116户村民中，过半已经搬迁至县城的安置点。留下的这48户，在家发展养殖和缝纫，加上同时做护路员、护边员等工作，人均年收入由10年前的1-2千元，增长到现在的上万元。这是皮勒村的10年。这个中国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庄，已经摆脱深度贫困，迈入小康。这是中国的10年。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深入贫困村庄，带着老百姓改变当地的面貌。中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离新疆皮勒村3000多公里的甘肃省古浪县，天刚亮，村民李应川就起了个大早。这段时间，他家大棚里的香瓜已快成熟，半夜里他都惦记着自己这一棚的收成。香瓜是古浪县主要发展的温室大棚种植品种，李应川投入20000块钱也种了一棚，本想着5月份就丰收了，但这两天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。
有点病了啊，这叶子你看着，你感觉有点白点子了的，真的愁死人了。这
病虫害如果继续蔓延，这一大棚香瓜可能颗粒无收，赚不到钱不说，有可能还赔钱。李大爷想起找一个人。
李爷你好。
你好陈老师，小瓜盆的你看这叶子现在这么个劲，有了3品了，现在就成这样子了。
从种上大棚那天开始，李大爷就没少打他的电话。
去把我滚来啊，我装上滚来了啊。
他就是李大爷着急找来的人。
爷又咋回事啊？
县里园艺站来的科技特派员陈立红。
我看白粉笔，管理作文上得白粉笔很正常。
截至2020年底，国家先后派出28.98万科技特派员走进乡村，手把手的教农民技术。
这严重吧，这影响我的瓜，影响不影响？
才开花的时候，咱完了之后一个没啥问题。晓得记住
情况，陈立红负责指导黄花滩上7个移民村6800多个大棚的种植。这10里8乡，谁家种植遇到问题都找他。
像你像这个棚里的话，大概就是4到5棚我起啊。也必须二次洗刷啊，一定要这个细节上也掌握清楚。好，那就往下过。
好的，
又是大家好。
怎么就说的，我真的开心的。
哎呀，
谢谢陈老师啊。哎，再见啊，陈老师。
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是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职责。为了村民能随时找到他，陈立红把电话留给每个种棚户，
就是方便联系，因为他们在棚里栽培管理，完了之后出门就能看到电话号码，完了之后联系更方便一些。刚才给李爷开了个月，完了之后就防止白粉笔，我怕他记不住，完了之后再给他发个微信吧。
现场教完再发个微信或写个纸条叮嘱一番，这已经成为陈立红的工作习惯。从李应川家出来，陈立红马不停蹄要赶着去临近的阳光新村，因为邻村又有大棚出问题了。一路上遇到的乡亲都认识陈立红。9年前他被派到这7个村当科技特派员。 几乎天天出入村里的大棚，为大家指导种植。
这不是卖的怎么样？或者今天冬季的？
今天价格好。
今天冬季的不是有事做啊？
为了方便，陈立红总骑着这辆二八自行车。一米九的大高个儿，蹬着大二八自行车，是村里人最熟悉的身影。九年前，陈立红被派到黄花滩生态移民区，刚进村接触村民，他就有些傻眼。他发现村民们虽然种了大半辈子地，但是完全没有种植大棚的经验，他们都是从鼓浪县南部的山区搬迁下来的。鼓浪县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，常年少雨，土地沙化，是极度贫瘠的地区。这里是李应川过去居住的地方。
山上我们那会儿主要就是种的是小麦、豌豆、腰子，田也杀入。我们老百姓就有些收入，田也不杀入，农村就说没收入，这就没有什么支出嘛。
2015年，李应川所在的村庄改变的脚步加快了，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。党和国家开始实行一项重要政策，异地搬迁安置，把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出来，建造新生活的家园。这项政策提出后，在5年的时间里，近1000万人搬出了穷山沟，开始了新生活。这是党和国家对贫困人群最有力的托举。鼓浪县实施黄花滩生态移民异地扶贫搬迁工程，将南部山区11个乡镇6.24万人全部搬迁出来，安置在黄花滩新建的绿洲小城镇和12个移民新村。2018年，李应川和村里4000多乡亲一起搬进富民新村，开始新生活。
我们要做到让他们能帮得下，能稳得住，有产业发展，还有能致富。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手把手的，面对面手把手的去教着，让他们怎么去把日光粉丝种好，怎么想着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效益。
就这样，每天找他的人一个接一个，他骑着车从天亮出发，一直忙到晚上，鞋都磨破了好几双。
一天大概走上40个吧，或者就在不停地走着，比较费鞋子。我穿的47码的，我脚子特别大，完了之后每次买鞋的时候都比较难买，完了之后都是特大码的，别人穿不了，最后全部让我碰上一次都是他买的，买的也多，本来还来也便宜一些。
今年这个烧瓜子好啊，你看我们都丰收了。今年
这是个金龙梅到柳叶钱，
对啊，天子好。
今年是收成很好啊，
我这个是碰碰烧瓜能卖卖到10万块钱。
2019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富民新村考察时强调，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，就是共产党的事业。 如今村里除了陈立红所在的园艺站负责指导大棚种植，还有林草局指导枸杞种植，农业农村局指导大棚种植和暖棚养羊。种植养殖齐发展，甚至像火龙果这种曾经只能生长在南方的水果，如今也能生长在北方甘肃的沙漠地区。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对近1000万贫困人口开展了异地扶贫搬迁，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一项规模空前的壮举。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。累计28.98万科技特派员，25.5万个驻村工作队，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，近200万名乡镇干和数百万村干，还有不能忘记的1800多名牺牲的同志，他们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，在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生根发芽。乡村拂晓，山乡巨变。到2021年，中国12.8万个贫困村出列，832个贫困县摘帽，近1亿人摆脱贫困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